接连发生熊孩子谎称被绑架、敲诈父母的事件，谁让中国式熊孩子变成了狼？无论纵容型的爱还是包办型的爱，要么对孩子管教过度，因为要孩子完美，要么管教不足，因为不想让孩子不高兴。扭曲的爱最终会反噬自身，别再紧抓着他们，或变成他们的奴隶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由细拉所撰写的，孩子，你的名字叫偶像。曾经看过一部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电影《飓风营救》。影片中，一位 CIA 退休特工的17岁女儿只身去法国旅行，却遭到黑帮团伙的绑架。为了营救女儿，特工父亲以一己之力远赴海外，与庞大凶恶的黑帮组织展开殊死较量。最终，被绑架的女儿化险为夷，父女关系也因此得到升华。原以为电影毕竟是电影，不过据媒体报道，2018年4月，收到女儿王一美手脚被缚、嘴被胶布封起来的照片后，这位身在中国的父亲却不得不勉强自己成为特工父亲，打起精神去解救在异国他乡被绑架的女儿。然而，现实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。当父母和女儿通话后，确认了人还是安全的，对方只是要钱。惊恐不已的中国父亲没有特工的身手，只能按照绑匪的要求把8.5万美元赎金汇了出去。不过，仍然不放心的父母还是选择了向当地警方报警。他们报警以后，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警察局立即出动寻找女孩的下落。而当警方最终在某汽车旅馆找到王一美的时候，发现她独自一人安然无恙。所谓被绑架只是女孩自导自演的剧情，为的是骗取父亲的8.5万美元。随后，警方以敲诈罪逮捕王一美。这时，特工父亲再次以金钱为武器，迅速交齐了3.5万美元的保释金，又一次成为女儿无所不能的拯救者。事件被报道以后，在网上迅速发酵，成了坑爹熊孩子的又一案例。谎称被绑架以敲诈父母的事件，王一美不是第一个。2010年，另一位留英学生毛庆京就为了偿还赌债，试图以此手段欺骗父母。这些被放在蜜罐里的天之骄子被父母寄予厚望，如今却像魔鬼一样出现在父母面前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并不是个案。一位身带残疾的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她不要买苹果手机，而女儿却在大庭广众下对母亲颐指气使。儿子哭闹着让母亲买玩具，母亲不肯，儿子当街掐母亲的脖子，揪母亲的头发。香港18岁少年因母亲买错了奶茶喝骂追打父母。20岁少年向母亲要钱上网未果，将母亲砍倒在血泊之中。类似事件层出不穷，其严重程度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。孩子的残暴只是故事的一面， 另一面是父母毫无原则的爱。在王一美事件中，父亲面对涉嫌犯罪的儿女，毫不犹豫地拿出巨额保释金，生怕女儿受一丁点苦楚。俞敏洪感慨，中国孩子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家长的问题，家长最大的问题就是爱的问题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，过分溺爱虽然是一种伟大的情感，却会使子女遭到毁灭。按照中国古人说法，就是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。心理学家将溺爱分为两种，纵容型溺爱，包办型溺爱。所谓纵容型溺爱，是指父母爱孩子，以至于甘愿做孩子自我的延伸，不忍心忤逆孩子的意愿，最终常常是在孩子哭闹或自戕的恐吓下接受孩子的指挥。在纵容型溺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，容易成为他人的地狱和社会的敌人。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，他们不尊重父母，轻视别人，也无视法律和伦理道德，他们只想肆意而为，绑架自己不过是他们任性的创意。包办型溺爱，或称之为控制型溺爱，父母以为他好的名义替他安排好他的人生，背后的意思就是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对你有好处的，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真正有好处的。这常常导致儿女的逃离或者突然爆发的反抗。拉黑父母6年的北大毕业生即是一例。我曾经牧养过一位年轻的女孩，在出国留学前夕，她对我说，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国，只是因为想要远远离开自己的父母，越远越好。在人看来，父母无微不至地爱着她，生活的大小事情父母无不替她安排妥当，而在女孩看来，他的生活正遭受令人窒息的控制。这个女孩性格温和，没有什么过激的应对措施，对她而言，只有逃离这一条路。3年前，港媒爆出艺人吴绮莉藏毒虐儿的事件。一位曾经采访过吴绮莉的记者听说后，第一反应是，吴绮莉怎么会虐儿？就算天下的妈妈都虐儿，吴绮莉也不会，因为她实在太爱她的女儿了。独自抚养女儿的吴绮莉曾对朋友抱怨，女儿一出去玩就想不起妈妈，打电话给她，她还嫌烦。爱渴望掌控，掌控失败则带来失望和暴力。吴绮莉说，我和女儿是好朋友，有时我也很凶，比如必须晚上11点睡觉，我说3遍5遍她还不睡，我说好，你不要睡了。那天真的没有让她睡，全部灯开着，拿了很厚的纸让她在那里写，我也不睡，只要她停下来我就打，写到第2天早上5点多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说不要睡。有媒体称这种母亲为黑天鹅母亲。清高孤傲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女儿，严格掌控她的生活，意图让女儿永远停留在少女时代。但这却让女儿内心承受了无限的痛苦，而中国式的黑天鹅母亲 则呈现更为弱势的形态。他们同样无微不至地看护着女儿，他们的完全牺牲和无私奉献让女儿产生严重的内疚。他们的软弱无助让他们像一个大章鱼盘缠在女儿生活里。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的黑天鹅母亲，显示了人类最为阴暗的一面。她以母亲的爱为名，制造了一片吞噬女儿活力的巨大泥潭。无论是纵容型的爱还是包办型的爱，都以爱为旗，但不过是爱的扭曲。实际上，这种不健康的爱不仅给孩子带来问题，最终会反噬自身。文章开头是比较明显的案例，孩子最终将谎言和匕首伸向父母。而那些希望包办和掌控孩子人生的父母，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丝毫不亚于前一种情形中的谎言和匕首。就像我认识的那位急于出国逃跑的女儿，除了她自己感受到强烈的不自由以外，一旦她想逃离，或没能满足一直为她好的父母的期待时，父母的失望和伤心是无以言表的。溺爱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溺爱，说白了就是一种过度的爱。C.S. 路易斯说，造成这种过度的，不是我们对这个人的爱之多，而是我们对上帝的爱之少。结果必然如何光户所说，爱随即沦为魔鬼，毁灭人生。无论所谓纵容型的溺爱还是包办型的溺爱，皆是如此。在 C.S. 路易斯论述爱的经典四种爱中，路易斯剥茧抽丝地为我们分析了爱沦为魔鬼的情况。路易斯首先为我们区分了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。神自己对人的爱是绝对的给予之爱，同时神让我们分享他的给予之爱。因此，当人为了爱别人而付出和奉献的时候，这种爱是与神的爱相似的。另一方面，神赐给我们需求之爱，他自己一无所需，却创造人无往不在需要之中，而人最大的需要就是神。不过，与神相似绝不是与神相等，对人有需要却绝不能企图让人来满足那只有神才能满足的需要。在亲子之爱中，我们常犯的两个错误，要么是以自己为儿女的神，要么是以儿女为自己的神。无论哪种情况，一旦人要做神，立刻变成魔鬼。圣经这样描述魔鬼的堕落，以赛亚书14:14-15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，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这当然也适用于人。C.S. 路易斯给我们讲了一位菲吉特太太的故事。菲吉特太太去世之后，她的家人忽然好像死刑犯被宣布无罪释放一样。她的丈夫不再拉长着脸，开始会笑。我原来一直以为她的小儿子是个乖戾、满腹怨恨的小家伙，现在发现他竟然很有人情味儿。 他的大儿子以前除了睡觉几乎从不回家，现在差不多总待在家里，而且开始重新布置花园。他的女儿一向被视为体弱多病，现在却开始学骑马，通宵跳舞，尽情地打网球。为什么一家的女主人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这么喜人的结果呢？路易斯说，菲吉特太太常常说自己为家人而活，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洗衣活儿。如果你深夜未归，她就一直坐在那里欢迎你回来，哪怕凌晨两三点钟也照等不误。你总能看到那张虚弱苍白疲乏的面孔在那里等你，像是在无声的控诉。这当然意味着你没有脸面经常外出。还有他对家人健康的关心，他独自扛下了女儿体弱多病的重担。女儿不应该有任何的焦虑，不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，只应该享受体贴的照顾、爱抚、特殊的饮食和苦味的滋补药酒，在床上用早餐。因为菲吉特太太愿意为家人鞠躬尽瘁，而他们并不需要这些服务。路易斯分析道，菲吉特太太的爱是一种给予之爱，也是一种需要之爱。作为给予之爱，菲吉特太太通过付出控制了家人的生活，而作为一种需要之爱，菲吉特太太需要被人需要，她无法接受自己不被家人需要。因此，作为给予者，她把自己当成了家人的神，无私地满足家人所有的需要。她需要从服侍家人中得着意义和满足，家人又成了她的神。本来不是神的人要做神，结果整个家庭群魔乱舞。在菲吉特太太眼中，家人都是忘恩负义、不知感恩之徒。而在家人眼中，菲吉特太太给他们带来无数烦恼和痛苦。提摩太·凯勒在《诸神的面具》中讲了另一个类似的故事。已经超过适合生育年纪的安娜生了两个健康的宝宝，她很想给孩子们完美的生活，于是过度保护孩子，心中充满恐惧和焦虑，希望控制孩子们生活的每个细节。这一切使全家人非常痛苦。老大在学校表现很差，有严重的情绪障碍，老二则充满愤怒。凯勒认为，安娜之所以毁坏了孩子的人生，并不是因为她在和他们的关系中爱他们太多，而是因为她爱神太少了。结果，孩子成了她的神明，最终在她重量级的期望之下压垮了。需要补充的一点是，上述两位女士的问题相似，既以孩子为神，又想扮演孩子的神，爱孩子更爱自己，想要孩子们完全成功和快乐的欲望是自私的，那完全是因为她自己需要有价值感，通过孩子的成功和优秀来实现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无怪乎今天那么多孩子不堪重负，想要逃跑。除非我们能告诉自己，我不是神，在我以上有一位真神，掌管着我的生命，也掌管着孩子的生命。 孩子也不是我的神。我的价值不在于被孩子需要，也不在于孩子成功与否。否则，这种吞噬性的爱是无解的。圣经里记载了一位老祭司以利的故事。以利的两个儿子都是恶人，他们随意抢夺来圣殿奉献之人的祭肉，甚至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。用今天的话说，他们既抢劫又通奸，毫无疑问，他们是他人的地狱。但当神追究这两个儿子的罪时，却说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原来儿子的恶根在于父亲以利。在圣经中，尊重的对象既可以是人，也可以是神。而当对象是神的时候，该词常被翻译为荣耀。这里的意思是，以利本应该为了荣耀神而活，但却将对神的荣耀加倍地加在了他的儿子身上。他活着的目标，服侍的对象不是神，反而成了自己的儿子。儿子变成恶徒，和以利以儿子为神不无关系。以孩子为偶像，要么让父母对孩子管教过度，因为父母要孩子能够完美；要么就是让父母的管教不足，因为不忍心让孩子不高兴。对孩子无限制的骄纵，显然是熊孩子接连向父母施暴问题的根源。说我无条件地爱着你，如果不以爱神为前提，这种爱就绝谈不上美德。事实上，这对孩子是极为有害的，极容易把对方培养成魔鬼的性情。爱的智慧是什么？我很喜欢约翰派伯牧师写的一首诗，是送给刚刚进入婚姻的儿子的。这首小诗真是睿智。在诗中，派伯鼓励儿子要舍弃生命来爱自己的妻子，但唯独注意一点，就是千万不要爱妻子超过爱神。爱他，就要视万有如粪土；爱他，就毫不留情将世界撇弃。但千万不要爱他超过上帝，免得你的爱情被冠以愚蠢的名字。偶像常常戴着美丽的面具，堕落乃是希望与上帝相似。你所能带进婚姻的至宝，是爱上帝胜过自己的娇妻。因此，我谆谆叮嘱我的爱子，较少爱他，以便他的爱杯满溢。这首关于如何爱妻子的诗，也同样适用于对孩子的爱。作为父母，当然应该倾尽一切来爱自己的儿女。但父母的问题不是爱儿女太多，而是爱神太少。因此，约翰·派伯的话不妨说给所有做父母的：千万不要爱儿女超过上帝，免得你的爱被冠以愚蠢的名字。你所能给儿女的至宝，是爱上帝胜过自己的儿女。这就是解开亲子问题死结的秘诀。我们不再扮演孩子的神，也不再患得患失地从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意义，不再紧抓着他们或变成他们的奴隶。 我们知道又确信，上帝非常疼爱、珍惜并喜悦我们。因此，我们的心可以安息在他里面，因他必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保障，并帮助我们处理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情。
Past unmeasured.